害怕死亡逃避困难，是投降败逃的人，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爱惜生命的人。学习道术建立学说，是违背法令的人，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有学问的人。到处游说求取后路，是谋取食物的人，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。言语诡诈追求智巧，是虚伪奸诈的人，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有口才智慧的人。持剑行凶杀人，是凶暴轻浮的人，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刚毅勇敢的人。窝藏盗贼隐匿奸邪，是应当处死的人，但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有声誉的人。这六种人是世人所赞誉的。奔赴危难忠诚殉节，是死于节操的人，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失策的人。孤陋寡闻服从命令，是保全法令的人，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质朴浅陋的人。努力耕作获得食物，是创造财富的人，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没有才能的人。善良厚道纯粹，是正直完美的人，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愚笨的人。看重命令畏惧事情，是尊敬君主的人，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胆怯的人。挫败盗贼制止奸邪，是使君主明察的人，但世人却贬低他们为谄媚进谗的人。这六种人是世人所诋毁的。奸诈虚伪无义的六种人，世人却那样赞誉他们。耕战有益的六种人，世人却这样诋毁他们，这就叫做六反。平民根据私利来赞誉，君主听信虚名来礼遇，礼遇所在，利益一定施加。百姓根据私害来指责，君主被习俗蒙蔽而轻视，轻视所在，危害一定施加。所以名誉和赏赐落在私心厌恶应当治罪的人身上，而诋毁和伤害落在为公行善应当奖赏的人身上，这样寻求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。古代有谚语说，处理政事如同洗头，即使有掉落的头发也一定要洗。爱惜掉发的损耗而忘记长发的好处，是不懂得权衡的人。治疗痈疽疼痛喝药苦，因为痛苦疲惫的缘故而不治疗痈疽不喝药，那么身体就不能活，病就不能好了。现在君臣之间的交接没有父子那样的恩泽，却想用仁义去约束臣下，那么君臣之间一定有隔阂。而且父母对于子女，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，生了女孩就把他杀掉，这都是从父母怀抱中出来的。然而男孩受祝贺，女孩被杀掉，是因为考虑以后的好处，计算长远的利益。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之心来对待，何况没有父子恩泽的关系呢？现在学者劝说君主都去除求利之心，拿出相爱的道理，这是要求君主超过父母的亲情，这是不熟悉论恩，是欺诈和诬妄，所以明君不接受。圣人治理国家，审查法律禁令，法律禁令明确，那么官吏守法，坚决执行赏罚，赏罚不偏私，那么民众听用。官吏守法则国家富，国家富则军队强，而霸王之业就成功了。霸王是君主的大力，君主怀着大力来处理政事，所以任命官吏要才能相当，赏罚没有私心，使市民明白尽力效死，那么功绩可以建立，而绝路可以得到，绝路得到而富贵之业就成功了。富贵是臣下的大力，臣下怀着大力来做事，所以他们冒险到死，尽力而不抱怨。这就是说，君主不仁，臣下不忠，就可以成就霸王之业了。奸邪如果一定被察觉，就会有所防备；一定被诛杀，就会停止。不被察觉就会放肆，不被诛杀就会实行。把轻便的财物放在隐蔽的地方，即使是曾参、史鱼也会可疑；把百金悬挂在集市上，即使是大盗也不会拿。不被察觉，那么曾参、史鱼在隐蔽处也可疑；一定被察觉，那么大盗也不会拿悬挂在集市上的金钱。所以明君治理国家，增多守卫而加重刑罚，使民众用法律来禁止，而不是用廉洁来制止。母亲爱子女比父亲加倍，父亲对子女命令的执行效果是母亲的十倍。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，命令在民众中执行效果是父亲的万倍。母亲积累爱而命令行不通，官吏威严而民众服从，威严和爱的策略就可以决定了。而且父母对于子女的要求行动，就希望他平安有力，立身就希望他远离犯罪。君主对于民众有危难时就用他们去死，安平时就竭尽他们的力量。父母用厚爱关心子女于平安有力却不听从， 君主又没有爱力要求民众卖死力，却命令执行。明君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。所以母亲厚爱，子女多败是推爱，父亲博爱用教育鞭打，子女多善是用严。现在家庭治理产业用饥寒相互忍耐，用劳苦相互勉励，即使遭遇军旅的祸难、饥荒的患害，能够温暖穿衣美食的一定是这种家庭。用衣食相互怜爱，用安逸相互惠赠，遇到天灾年荒卖妻卖子的一定是这种家庭。所以法治作为原则是先苦而后有常利，仁爱作为原则是苟且快乐而后穷困。圣人权衡轻重，取其大利，所以采用法治的相互忍耐，而抛弃人人的相互怜爱。学者的话都说减轻刑罚，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。凡是赏罚的坚决是为了勉励和禁止，赏后那么想要得到的就能迅速得到，罚重那么所厌恶的就能迅速禁止。想要利的人一定厌恶害，害是利的反面，反面于所想怎能不厌恶。想要治理的人一定厌恶乱，乱是治理的反面，因此非常想要治理的人，他的赏一定厚；非常厌恶乱的人，他的罚一定重。现在采用轻刑的人，他厌恶乱不厉害，他想要治理也不厉害，这不仅是没有方法，而且还是无形。所以判断贤不孝愚智的标准在于赏罚的轻重，而且重刑不是为了惩罚人。明君的法令是标准，治理盗贼不是治理所惩罚的人，所惩罚的人是治理死人。刑罚盗贼不是治理所刑罚的人，治理所刑罚的人是治理刑徒。所以说加重一个奸邪的罪行来制止境内的邪道，这是用来治理的方法。重罚的对象是盗贼，而畏惧的是良民。想要治理的人何必怀疑重刑名？至于厚赏，不只是赏功，还劝勉益国。受赏的人得到利益，为受赏的人羡慕功业，这是回报一人的功劳，而劝勉境内众人。想要治理的人何必怀疑厚赏？现在不懂治理的人都说重刑伤害民众，轻刑可以制止奸邪，何必用重刑呢？这是不明察治理的人。用重刑能制止的，用轻刑不一定能制止；用轻刑能制止的，用重刑一定能制止。所以君主设置重刑而奸邪全部制止，奸邪全部制止，那么这哪里伤害民众呢？所谓重刑是奸邪所得利益小，而君主所施加的刑罚大，民众不会为了小利而犯大罪，所以奸邪一定停止。所谓轻刑是奸邪所得利益大，而君主所施加的刑罚小，民众羡慕利益而轻视罪行，所以奸邪不止。所以先圣有谚语说，不在山上跌倒，而在小土堆上跌倒。山很大，所以人们顺它，小土堆微小，所以人们轻视它。现在轻刑罚，民众一定轻视它。犯法而不诛杀，是驱使国家而抛弃民众；犯法而诛杀，是为民众设置陷阱。所以轻罪是民众的小土堆，因此轻罪作为民众的路径，不是扰乱国家，就是设置陷阱，这可以说是伤害民众了。现在学者都称道书本上的颂扬之语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事物，说君主不爱民众，赋敛常常繁重，那么用度不足而臣下恐惧君主，所以天下大乱。这是认为使民众财物充足加上爱，即使轻刑罚也可以治理。这话不对，凡是人接受重赏罚，本来是在财物充足之后，即使财物充足然后厚爱他们，然而轻刑仍然会乱。当家爱子女，财物充足，财物充足就会轻用，轻用就会奢侈，轻爱就不忍心，不忍心就骄纵，奢侈则家贫，骄纵则行为暴虐。这即使是财物充足而爱后轻利的祸患。凡人之本性，财物充足就会懈怠于用力，君主懦弱就会放肆为非。财物充足而用力的人是神农，君主治理懦弱而行为修养的人是曾参始于。民众比不上神农，曾参始于是明显的。老聃有话说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因为待何辱的缘故而不求于满足之外的人， 是老丹。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，这是认为民众都像老丹。所以夏桀贵为天子却对尊贵不满足，富有四海之内却对宝物不满足。君主即使使民众富足，不能使民众满足成为君主天子，而桀未必因为做天子就满足，那么即使使民众富足，怎么可以用来治理呢？所以明君治理国家，顺应时节来获得财物，计算税赋来均贫富，后绝禄来尽贤能，重刑罚来尽奸邪，使民众凭劳力得富，凭做事得贵，凭过失受罪，凭功绩受赏，而不考虑词汇的赏赐，这是帝王的正事。人都睡觉，那么盲人无法知道；都沉默，那么哑巴无法知道。醒来使他们看，问他们使他们回答，那么哑巴盲人就困窘了。不听他们的话，那么没有方法的人无法知道；不任用他们，那么不贤的人无法知道。听他们的话而要求符合实际，任用他们而责求功效，那么没有方法和不贤的人就困窘了。想要得到大力士而听他们自己说，即使是庸人和污货也无法区别，给他们顶阻，那么疲弱和健壮就显现了。所以官职是能事的顶阻，任用他们做事而愚智就分开了。所以没有方法的人得益于不被任用，不贤的人得益于不被任用。言论不被任用而自己文士以为善辩，身体不被任用而自己粉饰以为高尚。君主被他们的辩词迷惑，泛滥他们的高尚而尊贵他们，这是不等看就断定明，不等回答就断定辩，哑巴盲人就不能了。明君听他们的话一定责求用处，看他们的行为一定求功效，那么虚假陈旧的学说就不谈了，傲慢污妄的行为就不装饰了。